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4月20号到4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425/23周年，家国议员说：“与你们站在一起。”1999年4月25日，万名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在北京和平集会，呼吁中国领导人维护宪法赋予他们的自由信仰的权利，不受中共的骚扰和恐吓，不受中共的国家控制。4月22日，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斯格若议员致函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赞赏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做出的和平抗争。当日，渥太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使馆前集会，纪念23年前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和平上访。卡尔顿大学学生刘之源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释放包括他父亲刘周波和加拿大公民孙倩在内的所有法轮功学员。
新西兰法轮功集会纪念425上访23周年。2022年4月23号，新西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举行集会活动，纪念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上午11点，逾百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奥克兰市中心的 Alty Square 广场举行集会活动。新西兰和平联合会秘书长Jeffrey Fires、 知名的人权律师 Carrie Gore 及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集会上发言，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揭露中共利用425事件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人们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及其对整个世界的危害，一起解体中共，结束迫害。集会中，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集体大练功，场面壮观祥和，引来民众前来询问和学练。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雄壮的鼓声和演奏的一首首大法曲目吸引了很多民众观看、拍照和赞许。广场上停止迫害法轮功、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3周年等横幅格外醒目。不少民众了解真相后表达对中共暴行的震惊和谴责。
悉尼法轮功烛光纪念425和平上访23周年。4月22号傍晚，悉尼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繁华市中心的市政厅前举办425和平上访23周年烛光纪念活动，向世人传播法轮功真相，并且呼吁结束中共对法轮功团体的持续迫害。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烛光在细雨中亮起，并连成一线，绵延近百米。黑夜中闪烁的烛光向那些被迫害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学员传递着悼念。
纪念42523周年日本法轮功东京大游行。4月23号，日本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东京，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3周年大游行，向民众传递真相，声援3.9亿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4月23号，日本数百名法轮功学员齐聚在东京游览圣地浅草，游行队伍从羽田公园出发，途经东京旅游圣地雷门，游行全程1个多小时，沿途有众多日本民众观看，路人纷纷举起手机拍照录像，有些人还竖起大拇指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敬意。
7名大学生一起退党退团，还要学练法轮功。作者韩笑。不久前，中国大陆一所大学里的7名在校学生表示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并且还急着想看转法轮，想练功。毒誓不可乱发。随着三退大潮滚滚向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人的善良本性一面也日益凸显出来。 大胆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有的过去由于中共的洗脑宣传和信息封锁未曾听闻三退的事，一旦听说这事，他们会欣然表示要三退。比如不久前，台湾的郭女士拨通了中国一名在读大学生的电话，她亲切地对这位学生说：先生你好，很高兴跟你通电话，我姓郭，祖籍福建，我打这通电话有一件事想跟您分享。现在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已经在全世界发光了，我觉得我们身为中国人是非常骄傲的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的故事。郭女士如数家珍地说起《隋唐演义》罗成与秦琼发誓的故事。罗成与秦琼是表兄弟，两人都发誓要把盖世的武功交给对方。罗成发誓交不完罗家枪就会被乱箭射死，秦琼也发誓交不完秦家锏会吐血而亡。结果他们都怕对方超过自己，因而传功时有所保留，结果两个人的毒誓都应验了。可见毒誓是不能乱发的。可是我们在入党团队的时候不是也有发毒誓吗？我们都说要把生命献给党。郭女士接着说，这样的誓言意味着我们随时可能为党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做值得吗？天有好生之德，现在我们有个机会把这个毒誓抹掉，咱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希望您好，您记住一个名字，福运，幸福好运，帮您把不吉利的承诺抹去，退党保平安，您以后就能躲灾躲难，好人得福报，好吗？不好。电话里突然传来另外一个声音，紧接着还有一个声音好奇地说，没听清，再说一遍。原来和这位大学生一起听电话的还有另外6位同学。郭女士继续用柔和甜美的声音讲了一个红眼石狮子的故事。以前有个菩萨化成要饭的走到一个村庄，看见一个老太太对佛虔诚，心地善良，就告诉老太太，村里那对石狮子眼睛红了，就要发大水了，赶快往山上跑才会平安。老太太把消息告诉村民，村民都不相信，还嘲笑她。村里几个坏小子爱搞恶作剧，趁人不备，用红颜料把石狮子的眼睛涂红了。老太太看到狮子眼睛红了，就大喊，快跑啊，要发大水了。不相信的村民讥笑她，哪来的大水呀？老太太无奈，只好自己跑上了山。等回头一看，村庄已经陷入一片汪洋。先生，我是真心希望您好，记住福运这个名字，帮您抹毒誓，退党保平安。以后你走到哪里，平安到哪里。您生命留下来了，您就能见证你的福分的，好吗？郭女士讲完故事后真诚地说，不好。那名学生再次回答。有鉴于此，郭女士不动声色，依然平静地讲述了三退得福报的故事。汶川地震的时候，许多房屋倒塌成为废墟，北川有户7口人家都做了三退，他们自建的3层楼好好的矗立在废墟瓦砾当中，墙壁只裂一点点缝，全家7口人安然无恙。所以我今天就想把这个福分送给您，您记住福运这个名字，帮您退党保平安，以后您平安了，幸福了，我就替您高兴了，也没有其他的了，好吗？一直说不好的那位学生突然好奇地问，你是信佛的吗？三退一功的心愿。郭女士告诉他自己是三退一功，就是希望你们好，就这么简单。您知道吗？前几年有人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块巨石上发现6个字，当时许多科学家都去考察，发现那块石头已经2亿7000多万年了，500年前从悬崖坠落，它上面6个字完全是天然形成的。您知道是哪6个字吗？就是中国共产党亡，亡是灭亡的亡。郭女士继续说，500年前是没有共产党的，那时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字，现在这块石头才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是不是上天给我们展示天意呢？一个学生听到500年前竟浮想联翩，开起了玩笑。500年前有没有孙悟空呀？宿舍里顿时传来一阵笑声。500年前有中国，没有共产党。你现在退党就是顺天意得天福，不会随着中共的解体而陪葬。郭女士温和而坚定地说，所以今天我把福分送给您，您记住福运这个名字，帮您退党保平安。以后您会为今天的决定感到高兴的，就这么简单，好吗？好奇的那位学生又追问他，你是信佛的吗？对呀，我们都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问你一下，你是党员吗？那位学生说，他信道教。有一个插话说自己是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有个还自称是王阳明精神的传承人。郭女士说，您信教表示您也是善良的人，如果您相信更高生命存在的话，那这个党就更应该退了，因为共产党是讲无神论的，跟您的教是冲突的，明白吗？郭女士换了思路继续讲，现在全世界都在红传真善人，这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来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人为根本指导的。什么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会议上中共代表被指责是造假的，居然哑口无言，一句话都不敢辩解。其实我说这些呀，主要是希望先生您跟佛法结佛缘，结善缘，那我们好人不要误会好人就行了。郭女士还告诉年轻人一件不敢相信的事，共产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赚钱。在国外，病人要等到一个器官移植要等很久，等到人死了都等不到，因为需要血型配对的。在中国，仅仅需要一个月、半个月，甚至一个礼拜的，这简直不可思议。讲了这么多真相，郭女士很坦然说自己修炼法轮功。我们修真善人，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希望您好。想看转法轮。打扰一下，法轮功能让我考试不挂科吗？年轻人对法轮功充满好奇和期待。郭女士笑着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1998年中国经济时报有一篇文章，我站起来了。报道说，河北省邯郸市家庭妇女谢秀芬，她瘫痪16年，然后因练了法轮功就能行走了。有机会去看一下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吧，看了就会明白的。一位学生表示想看《转法轮》，苦于买不到。郭女士告诉他们不用买，她可以发一个网址，用翻墙软件到明慧网去下载就行了。郭女士再次提醒年轻人，您先平安，这事儿比较重要。你们里面有几个人有入过党员的吗？是党不让我进，他是黑心黑暗的，党员不好进的。年轻人说出了真心话。郭女士耐心地一个一个地问清楚，他们七个学生中有两个党员，四个团员，一个少先队。最后他们接受郭女士给他们准备好的化名，表示要退出党团队。一个学生急迫地询问网站能不能快点发，我要早点练，练功时间长，不能耽误事儿啊。郭女士答应说，十万火急，赶快去发链接，并祝福他们，送你们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默念，真的遇难成祥。如果真的诚心够了，都会出现奇迹。
相信大法，天赐鸿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明。一，喜得大法。我是1997年春季在亲属多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修炼大法的，那时我才30多岁，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整天愁眉苦脸，每次外出或回娘家时，包里都要带好几种药，因为病多了， 有时都不知道该吃哪样药好了。家里抽屉装的全是我要吃的药。后来家里谁身体哪不舒服了，都要先来问我吃什么药。我都成了半个大夫了。由于病痛的折磨，就这样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亲属给我请来了《转法轮》这本宝书。刚看了几页，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很沉。我从来都没有睡过这么香的时候，因为我有严重的失眠症，每晚睡觉都要依赖强烈的镇静药才能入眠。没想到我看了几页书就睡着了，而且这一觉醒来，我失眠症好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犯过。当时觉得这本书真是太神奇了，我赶紧又请来了师父讲法录音带，学练一段时间后，全身所有的疾病都好了，直到现在没吃过一粒药。在此跪拜师尊，感谢师尊的救命之恩。二，相信大法，女儿得福报。修大法后，我不管在工作上还是在家庭中，都时刻谨记要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真心向善，处处为别人着想。修大法前，还是女儿小的时候，我对她要求非常严格，总是以家长的身份协党的那一套，强行管制、压制、约束孩子。学大法后，我改变了观念。师父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转法轮。我听师父的话，孩子再犯错误的时候，我不生气，就用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说服他，教育他，告诉他怎样去做一个好人。渐渐的，善良的种子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女儿变得越来越懂事，越来越乖巧。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每晚放学都要带回同学当天用过的铅笔。她说，妈妈，你帮小朋友们削铅笔吧。小朋友们都说你削的铅笔好用，不硌手。看着女儿纯真善良稚嫩的脸，我欣然接受。每晚我都把铅笔小心翼翼地削好，整整齐齐地放在书包里。第二天上学，让女儿给小朋友们带去。还有一次，女儿领回几个同学到家里玩，玩到午饭的时间了。女儿说，妈妈，小朋友都饿了，你给他们做点吃的吧。我给他们煮了面条，小朋友都非常开心，因为女儿总是为别人着想，所以小朋友们都愿意跟她在一起玩。女儿刚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是个英语老师，讲课很快，女儿跟不上。原因是我女儿在小学没有上过课外英语补习班，现在的孩子都在外面上补习班，大部分孩子在小学阶段基本上就把初中的英语课程学完了，所以老师讲课就快，女儿跟不上，情绪低落急躁，埋怨我小学没给她花钱补英语。但我不动心，告诉她，你有时间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会给你开智开慧的，大法是超常的，什么奇迹都能发生，你一定能跟上。孩子很听话，因为孩子心里有大法，相信大法好，所以就经常念经常念。渐渐的，孩子的英语跟上来了，到中考的时候，英语成绩就差一分没得满分，并且在中考中取得了全县第三名的好成绩。上高中时还得了2万元奖学金，并且高中期间减免一切费用，高中毕业后考上一所理想的省重点大学。我知道这都是女儿相信大法好得的福报。女儿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被一所省通讯公司录用。当时报考这家公司的时候， 工作人员不让他报省公司，因为省公司要求的都是研究生学历，而我女儿没有研究生学历。那个工作人员还说，即使考上也得去市公司上班，再说你还不一定能考上。听他这么一说，女儿心里没了底。我就鼓励她说，我相信你一定会被省公司录取的，因为我知道我女儿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的。那时丈夫还取笑我，你说能录取就能录取啊，你说了算啊。当时女儿的男朋友还给女儿出谋策划，让你家花钱送礼，只要能去上这个单位花20万都值。女儿说，我找工作不花钱，结果来电话口头通知已被省公司录用了。当时我女儿都不敢相信，我丈夫又通过朋友打听，才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深深地知道，这都是因为女儿相信大法好，是大法，是师尊给了她最高的恩惠。三，丈夫的福报。再说说我丈夫，我丈夫出生在很穷的一个小村庄，家里很穷，孩子又多，他是最小的。他哥哥姐姐都只读了几年书，只有他读到初中毕业，考上了一所公费省中专。毕业后换了几个单位，最后在一家金融公司上班。我丈夫虽然没修炼大法，也许机缘未到，但非常支持我修炼，相信大法好。有时家里来同修，他对同修都非常热情，有时还给倒水，拿水果给同修吃，等同修走的时候还起身相送，非常有礼貌。通过自己的努力，后来他在这家公司从办公室主任升到副总，一直干了十几年。时常有人说，你给上面送点钱再往上升升，他总是笑笑说没那命。有一次他回家跟我说，他找人算过命，算命先生说他有官无印，就是说当不了单位的一把手。我就开导他，顺其自然，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争不来，你就相信大法，常念大法好，踏踏实实地做个好人。如果你哪天真当了老总，那也是你相信大法得的福报。后来他真当了一个地级市的老总，没给上面送一分钱。有的人根本不相信没送钱能当上老总，穷尽世间的任何语言，纵有千言万语，万语千言，都无法表达师尊对我们的救度之恩。谢谢师尊，感恩师尊。
大法的神奇，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正月11日抱着去病健身的想法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到今年修炼已有26年了。身体的多种疾病没有服一粒药，没有花一分钱医药费，多种病痛不翼而飞。本来要动手术摘除的腹部内一个肿瘤也不见了。起死复活的故事。2004年黄历五月初，一个同修同事的女儿哭着打电话给他说，他父亲肝腹水晚期，水米不进，医院已治不好了，出院躺在床上，一切后事都准备好了，只等他咽气那一刻了。同修当天叫我和邻居同修一起去了趟同事家，第二天我们四人又去到他家，屋里坐满了客人，老人昏迷不醒，叫他也没什么感觉。我们带来播放机和练功音乐，围着他床边练了一小时功。中途老人叹了口气，我们练完功，老人家开口说话， 说他肚子饿，要吃东西，当时吃完一碗八宝粥。当时在场的客人都震惊地说，法轮功太神奇了。从那天起，老人家能吃东西了，这条命就有救了。我们带的播放机和师父讲法都送给他了，安排他家人每天放一讲师父讲法给他听，再读一讲转法轮给老人听。不到一个星期，老人家能正常走路了，腹部水肿全部消退了。第二年，农村里的轻重农活都能干。高压电线杆起火，自然熄灭。在2006年黄历8月19的晚上8点多，突然来了一场狂风暴雨，引起我家20多米远处一根高压电线杆起火，啪啪啪的恐怖声音，烧得这边都火红了。风雨越来越大，电线杆上的火就燃烧得越来越旺，很吓人。我没有电话，年轻人又不在家，我和邻居老大妈急得无能为力，变压器隔电线杆不到100米，真的眼下就要出大灾大难。突然我想到求我们慈悲的师父，我点九根香跪拜在师父法像面前，求师父为我们消灾消难。不到三分钟，风雨立刻停住了，电线杆上的火也自然灭掉了，多神奇啊。后来电业局的维修工来了，我给他们讲了这事故过程，他们都感到惊讶，电起火怎么会自然灭火呢？不可思议。趁这机会，我给他们每个人送一个大法护身符，他们高兴的都接受了，艾滋病者的病好了。2009年，我家对面邻居，我不知他生了什么病，整天睡着不起，不吃不喝，脸呈深黑色。看他可怜的样子，我每天送他一碗粥，他都吃不完。我要他跟我来学法练功，他说医院都无法治好他的病，只有等咽气的那一天了。我说，法轮功又不要你花一分钱，我俩又隔得近，学一段时间看看，你觉得好就练下去，没有效果就不练了。他开始跟我学法练功时，他的药是随身带着，按时间吃药，我也不说他，随他自己。几个月后，他不再吃药，身体恢复正常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得的是艾滋病，我听到吓我一大跳，幸亏师父慈悲救了他的命。孙女大腿上的大泡消失了。去年11月13日晚上，我孙女儿从高压锅端一碗汤，不小心把汤洒到她的大腿上，大腿上起来一个鸭蛋大的大泡。当时正是我发正念的时间，我只听见碗掉在地上的声音。我发完正念后，走过去看是怎么回事，看到他大腿通红，还有一个鸭蛋大的水泡。我急得要他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他在学校受到邪党毒害，不想念。我告诉他不念后果不可想象，明天读书走不得路怎么办？我不能代替你，要你发自内心的相信和诚心敬念，神奇就会出现在身体上。他按照我说的去做，不到半小时水泡就平复了。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脚正常了。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谁会相信这样神奇的事呢？这就是我们师父的伟大，大法法力无边。世人啊，你们不要受欺世的谎言所毒害，在这大灾大难的年头，希望千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躲过劫难。
堂堂正正地走好正实法的路。作者清源。一、坚定。1999年720的当天，我从娘家回来，听说同修都去省政府了。我和落下的两位同修打车去了省政府，到那儿已经戒严了，看着同修们被围在里边，我们进不去。这时听到大广播里播出的，我感到事态的严重性，我想我得赶紧回家，告诉没在家同修的家人，把大法书都保护起来，藏好。我还到一辅导员家，他家存有大法书，我把新来的师父在澳洲讲法录像带拿了出来。一位从未和大家接触的同修大哥 A， 他是某单位的局长，知道我家也是学法典，就主动找我要把师父澳洲讲法录像带拿他那儿保管。我告诉他，大哥你放心吧，就是脑袋掉了我也不会说的。也许就是因为这句话，同修 A 非常相信我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所以在720初期最邪恶的环境中， A 拿自己的积蓄，我们共同配合做了很多证实法的事。二，放心吧，我百分百的没事。一次邪党在省博物馆搞邪恶展览，诽谤栽赃陷害大法和师父的东西，同修们都在突破警察和街道人员的蹲坑监控下，纷纷的来到博物馆，堂堂正正的去证实大法。那里有便衣警察拿着摄像机挨个录像，其中一个女的还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说，我知道你们都是便衣警察。他善意地提醒我们离开这儿，我和同修都留下了真实的姓名、地址，还有自家的电话，把最想说的话，修大法使我们身心受益，大法的美好，大法让我们做个好人，做个更好的人等等，都写在了那里的观后感的留言簿里。有一老年同修不识字，激动地颤抖着握着我的手，要我一定把他心里的话写出来，是师父是大法使他获得新生等。回来后我去了 A 同修家里，和他们夫妻俩交流，让他们也出去证实法，别错过了这次证实法的机会。几天后 A 同修的妻子来我家，一进门就懊悔得不行，拍着大腿说，我干大坏事了，我当犹大了，我把你说出来了，他们指警察要找你，你赶快准备准备怎么说吧。当我听明白了，他们夫妻俩去博物馆证实法了，因为他们在720之前都是默默的在家修，这次能走出来证实法，我真的为他们高兴。而他说的警察要找我的那些话，好像是对别人说的，根本和我挨不着边。当时看到同修又自责又担心我的安全，被这复杂的情绪折磨得焦躁不安的样子，我非常理解同修当时的心情，安慰他说，嫂子你们去了就好，去了就好，放心吧，我百分百的没事，他们不会来找我的。看到同修经历了这一天身心疲惫，我安抚他，送他回家休息，结果我什么事都没有，真是风平浪静，因为我没动心，师父帮我化解了。三，走出来证实法，讲真相。2000年5月，师父在明慧网发表经文新字明后，同修把下载的真相资料拿给我。那时没有复印机，我们就到复印社去复印，因为当时的环境真的太邪恶恐怖，有的人一看吓得给多少钱都不敢印。后来找到一家印一面五角两面八角，我们由一次几十张到几百张，后来就几千张，因为那时走出来的同修很少，我们就自己出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多数都是自己写。后来同修走出来的多了，才成立了我们自己的资料店，我们画片包片，那时没有协调人，都主动去承担。我们住在县城，城里的每片包一个乡镇的十几个村屯，这样就没有空白村，村村都能得真相。一次我们四人小组骑着自行车，俩女同修包一个比较大的村，我和一男同修包远一点的近30里以外的两个村屯发真相资料。回来时已是深夜，农村的公路狭窄，路上人少，汽车开得快，大灯晃得睁不开眼，同修大哥让我跟在后边骑，他在前面挡光， 后来实在不行，我们只好推着车走，回来已经是深夜了。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修骑自行车去乡下发真相资料，因为正是玉米收割的前几天，我们决定把真相资料包装好，用胶套绑在玉米上，每隔一段放真相和碟，这样我们一路发着正念，清除干扰发放真相和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正发放的入神时，同修对我说，前面来了一辆农用车，还装一车人。我看了一眼，不带任何观念地说，让他拐弯。话音刚落，这辆车马上急转弯往回开。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心想这车有什么急事，没到道口就拐回去了。发完资料回来的路上，我们还是一路发正念，让得到真相的有缘人珍惜真相，明真相，真正的得救。有时我们几个女同修骑车进百里土路，回到家下车子，裤子都湿透了，粘在车子上。冬天的一个夜晚，我和一同修骑车去乡下发资料，我们骑了十几里，把自行车放在公路边的柴垛里。那天带的资料多，我俩步行距公路两侧比较近的四五个小的村屯，把资料都发放完了。我们想自行车不一定到哪儿才能找到。当我俩走到公路旁，正好是放自行车的那个柴垛的地方。感谢伟大的师尊为我们安排的一切。还有一次，我和两位同修结伴去乡下几个村屯时，我们把自行车放到姐姐同修家，和姐姐同修一起，我们四个人，两人一组一趟街。当路过娘家屯时，这个屯决定回来坐，看到不远处父亲迎面走过来。我对同修说，别说话，前面那人是我爸，认出来就走不了了。因几次被绑架迫害进看守所，父亲为我担心害怕。当我走到父亲跟前时，父亲停住脚步，是左瞅瞅右看看，我没吱声，装着不认识，大步流星地走了。我们徒步走了三个比较大的村屯，因为我们去和回这段时间都是默默地发正念，很少有人说话。村里养狗的很多，但很少听到狗叫。回来的路上虽已是深夜，我们却精神倍增，踏着白白的雪越走越亮。同修不时地往后看，是不是后面有车灯照的。我们四处寻看，发现远处还是黑夜，但是我们走的路前后都是通亮，被光照着，像白昼一样。我们再一次沐浴在师尊的无限伟大与慈悲中。第二天，娘家屯的亲属们接到真相，问父亲，父亲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老姑娘做的，昨天晚上我看见她了。当以后逢年过节家人团聚时，父亲高兴时经常提及此事。后来我被邪恶绑架，被迫害到黑窝，有一篇文章《生命为法来》叙述过。现在我和同修们一起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四、发正念。我经常发正念，初期发正念时我嫌时间不够用，就在睡觉前未睡时在心里发正念。时间长了，有时人的这面往那儿一躺，那边的身体就离体去除恶，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在另外空间像原子弹一样，一个空间就清理完了，再念一遍就又清理了一个空间。有时看到邪恶被销毁了，变成这样又变成那样，越变越小，最后销毁掉了。有时这边的身体往那儿一躺，念一出，那边身体的掌就立起来了。有一次我发正念除恶完，看到屋的上空有许多鲜花在转圈的飘，我也随着飞起来。后来越转越快，越转越快，我往下看，师父在下面挥动双臂，在那儿推转呢。感恩师尊对弟子的加持。
证实大法显神迹，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辛建明。我是96年有幸走入大法修炼的，在此证见网20年法会之际，把我在大法中修炼受益亲身经历的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写出来与同修及世人分享，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证实大法的伟大。苦难人生。我在农村长大，家境贫寒，从小体弱多病，经常咳嗽，严重时吐血。父母经常背着我去医院住院打针吃药，由于没钱治病，只是稍好一点就回家养着。上学时赶上文革后期，没学到什么知识，初中毕业后务农，由于体弱干不动农活，正赶上煤矿招工，就上煤矿当井下工人。由于井下阴冷潮湿，几年后又患上风湿性关节炎，经常腰腿疼，还有胃溃疡，外伤性右耳耳炎，右耳孔经常流脓，吃药打针也不好使，右耳听力几乎丧失，伴随偏头痛。结婚后妻子患有顽固性牛皮癣，久治不愈，她脾气暴躁，刁蛮任性，尖酸刻薄，爱生气。而我从小自私，心胸狭窄，贪财爱笑，视钱如命，我俩经常吵架，她看不上我，我看不上她。每次吵架之后，他就大背一蒙，床上一躺，饭也不做，家务事也不干，孩子也不管，我得上班，又得自己做饭照顾孩子，加上身体上病痛的折磨，真是苦不堪言。我想和他离婚，他说那你给我20000块钱才肯离婚。那时每月工资才几百元，上哪儿去弄20000元给他。有点小事不顺他，他就不依不饶，又作又闹，没完没了。有时我就怨上天对我不公平，怨我命为什么这么苦，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有时经常想，人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这问题谁能回答呢？后来我就干脆破罐子破摔了，在外边吃喝嫖赌，经常夜不归宿，背着他偷偷攒私房钱，准备和他离婚。在家就和妻子吵得更凶了，家庭已到崩溃的边缘。苦尽甘来。正值人生迷茫之际，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从此折磨我多年的各种疾病不药而愈，使我无病一身轻。通过学法，我知道了人有病和人生一切苦难，包括家庭不和，都是有因缘关系的，都是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造下业力所致，谁也不能怨，欠债得还，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更主要的是使我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生命存在的意义是返本归真。从此我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戒掉了烟酒，改掉了吃喝嫖赌的恶习，在家庭中对妻子关心她，去掉对她的怨恨，理解她，善待她，并把以前偷偷攒的私房钱交给她。他也非常感动，他身体也好了，非常支持我修炼。我家的孩子看到我们不像以前总吵架了，也非常高兴，我家有了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是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在单位我努力按真善人标准做个好人，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善待他人。我单位每月报销过路费，大伙儿都多报，领导就查行车记录，多了就往下撕，有的还多加油，油烧不了就抽出卖，搞得领导非常头痛。轮到我报销时，领导连看都不看，拿过来就签字，并说我非常信任你，你们练法轮功都是好人，不贪不占，如果职工都像你们练法轮功的，我这领导就好当了，单位效益也就好了。99年迫害以后，单位每年评劳模先进工作者，主管领导把我报到矿工会，矿工会因我是练法轮功的不批，我单位主管就找矿工会说，你表彰先进工作者，不是表彰工作干得好的吗？练法轮功怎么了？如果职工都想学法轮功的，这社会就好了。矿工会也就不吱声了，只好批准了。99年720，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利用手中权力操控媒体，利用电视、报纸、广播铺天盖地，对法轮功用栽赃、造谣、抹黑等手段欺骗不明真相的广大民众，操纵公安、武警、公检法司系统，并在99年6月10号成立非法组织610，专门迫害法轮功机构，对手无寸铁的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的善良民众进行非法抄家、 恐吓、罚款、拘留、劳教、判刑等手段进行迫害。单位以下岗、失业、开除公职等威逼利诱手段逼迫修炼者放弃修炼，仿佛文革再现。我在单位先是基层领导谈话，保卫科公安处逼迫交出大法书、写保证等，扬言不写就拘留、劳教。邝书记让写思想汇报，后来公安分局、派出所、街道主任也上门骚扰、恐吓，并不许上房。单位保卫科怕我们进京上房，曾把我们三人非法软禁在保卫科，轮流看守，不许回家。江泽民还搞株连政策，如果这单位有一个上房者，主管领导包括派出所包片民警、街道主任都得扣发工资、奖金，不许提干、升迁，让这些人也跟着参与迫害。我们只有向他们讲真相，他们说我们也知道是好人，但政府不让练，我们也没办法。单位主管和我说，只要不进京上房，在家怎么练都行，什么公安局、派出所、什么保卫科，我都给你顶着，只要你好好上班就行。师尊加持，进京护法。那时我想是师父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提升了道德，让我知道了怎样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这么好的师父和大法被恶意造谣诽谤，作为亲身受益者都不能站出来替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古人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那还是个好人吗？我决定放下一切，去北京护法，还师父清白。那时为了阻止大法弟子进京上访，公路、铁路、码头都有公安、武警设卡把守盘查。2000年6月20号，我为了躲过卡口，我独自一人沿着火车道走，过了一个小火车站，绕过公路检查站才上公路，坐上去省城大巴，又转火车直奔北京。到北京直奔前门广场，当时正是下午，广场游客很少，都是公安、武警、便衣。我在犹豫之际，一个很和善的女士问我，你是外地来的大法弟子吧？我说是。你也是同修吧？他微笑点点头。我说你有横幅吗？他说你看，几个人刚站出来马上被抓走，如果要联系更多大法弟子一起站出来不更好吗？我说好，我们先找个地方住下。后来陆陆续续联系很多同修，约好后天上午11点广场旗杆底下见。上午我们一起到广场，当时广场游客很多，10点50从四面八方来的大法弟子不约而同开始往旗杆底下聚集，我们互相鼓励。刚到旗杆底下，11点整，几个大法弟子拉出一条横幅，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很多很多横幅瞬间同时被打开，几百名大法弟子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声音此起彼伏，响彻广场上空，声震寰宇。公安武警便衣蜂拥而上，一下抓几百人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有的大法弟子横幅被抢走，捡起那个继续打横幅，有的大法弟子被打倒又站起来继续的喊口号，有的没横幅就练功，有的被拽上车，警察下车，他也下车捡起横幅又打出来。我们十几个人打一条大横幅，警察抢我们也抢，我们就不撒手，抢过来抢过去。我对面一个又高又大的便衣举拳向我脸部打来，我高喊不许打人，然后我就本能地闭上眼睛，他把手就放下了。我刚睁开眼，他说你放手，我就不放。他举拳又向我打来，我又喊不许打人，他又没打着，连续几次他也没打着。我一看这挺好，就起了欢喜心，他打不着我，刚一欢喜，他一拳就打在脸上，但我没觉得疼，他有一脚踹在我肚子上，把我踹倒，几个人一齐上，把我衣服盖在我脸上，把我拽上车。在车上，有的大法弟子捡起车上横幅，对着车窗又打开，又喊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时警察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就把我们拉到前门派出所院子里。后来院子里也装不下了，就把我们分批拉到一体育场。到体育场一看，这里被关押大法弟子大约已有上千人，逐渐被分批审讯，说出姓名地址，被各地驻京办事处接回，送当地拘留所、洗脑班或劳教所关押迫害。六月份的北京晚上天气还是很冷，晚上警察武警都穿上军大衣，还说冷，我们只穿单衣服，已经一天没吃没喝，晚上就在水泥地上半躺半坐，也不冷也不饿，一点疲劳感觉也没有，比睡觉还好。我们心里都知道是师父替我们承担痛苦，我们才有此感觉，我们都很感激师父一路对我们的保护。法轮显神迹。早上五点左右，一同修站起来高喊，我们练功了，头前宝轮，大家哗一声站起，都开始练功。警察武警大喊不许练，大家谁也不听，照样练。有的警察上去就拽，有的同修被拽倒起来还接着练。持续一会儿，有一个当官的就说，让他们练吧，我们就开始静下来练功。有一同修说，看法轮满天都是，大大小小，五颜六色，非常壮观玄妙。在场的警察和武警也都看到了，他们也评论非常好看，持续几分钟才消失。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啊。师父帮我去怕心。下午有的同修就被当地的派出所接到认出被带走，但大多数大法弟子都不配合警察说出姓名和地址。据说当时北京市区看守所监狱全爆满，再送只能送天津周边市县关押。到晚上，他们就把不说姓名地址的学员分别关到各个小屋单独审讯，不说就动刑。当时听到有警察和武警对大法弟子打骂声，还听到学员被打惨叫声。当时有的被迫的说出了地址，有的不说就被打。看到警察和武警个个凶神恶煞，由于晚上很冷，加上自己的怕心，身体被怕的物质控制着，缩成一团，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住。马上就轮到我了，怎么办？这时我想起师父，我心里和师父说，我不能说出姓名和地址，我也不能被打。此念一出，身体怕的物质瞬间被师父给清除了，怕心一点儿也没有，心里非常坦然。这时有两个武警架着我到一个小房间里，两边站着五六个警察，手拿电棍，耀武扬威。桌子后坐着一个当官的，问你是哪里人，到北京干啥来了？我说我是向领导反映情况。我就把我修炼前的身体情况向他说了一遍。他问，你家里支持你练功吗？我说我以前在外吃喝嫖赌，学功以后按真善神做好人，家里当然支持。他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做什么的。他说，你放弃这么好的工作上这里来？我说，如果政府不迫害法轮功，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我当然不会来的。他说，你回去吧，向两个武警一摆手，把我送回体育场。隔天我单位保卫科和派出所民警把我和我弟几个同修认出来，带到驻京办事处以招待所看守，准备把我带回当地。我想我是来证实法的，不能被他们这样带回去呀，我还得去天安门，我怎么能出去呀？就这么一想，晚上我清晰地做了一个梦，说我住房间后门开了，我轻松地从后门出去了。当我醒来时，发现前门有警察把守，我站起来，推后门是钉死的，还有暖气片挡着，但门上有个气窗，用手一拉可以拉开，爬出去一个人还是可以的。啊，我明白了，师父是点化我可以从气窗上爬出去。到白天，我和一同修说了我做的梦和师父的点化，我说我要出去，他说我也有这想法，咱俩还去天安门证实法。当时我们已经绝食绝水三天了， 但不渴也不饿，只是有点浑身没劲儿。我俩主意一定，寻找机会。当时一警察去车站买票，另一警察去领同修去卫生间，告诉其他警察帮看守。这警察看一会儿就到其他房间去了。我俩一看机会来了，一瞬间浑身没劲儿，状态一下没了。他先跳上窗台，拉开气窗，大头朝下下去了。轮到我了，跳上窗台，把头探出窗外一看，惊呆了。门离地面就2米，房子地基很高，地基到地面1米半多，加上门高2米，等于3米半高。而且人只能大头朝下下来，已经爬上气窗上了，怎么办？开弓没有回头箭。于是我大头朝下下来了。我也不知怎么下来的，轻轻地落到地上，哪儿也没摔倒，当时也没多想。现在想，3米多高的墙怎么就没摔坏？那不是师傅在保护我吗？爬起来顺着围墙往大门处跑，到大门一看有人把守，问干什么的，站住，就奔我们俩来了。我一看边上有一小门，一推门开了，我俩就从小门跑出去了。后面是大街，人来人往。这时正好来一辆出租车，一摆手车就停下了，我俩就上了出租车，车就开走了。司机问我们去哪儿，我看看同修，同修看看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我说那就去天安门广场吧。车到广场后面，司机停下车说穿过这条街就是广场，你俩下车吧。我掏出兜里仅剩的10几元，我问多少钱，司机说不要钱了。同修说那不行，坚持要付钱。司机笑笑说不要钱了，把车就开走了。我俩非常感恩师傅的一路看护保护，才走到今天。几天后我们又一次走上了天安门。2005年被邪恶迫害关进监狱，迫害2年期满，还只剩10天就到期回家了。我写了一份法轮大法实证法，大法弟子无罪的严正声明，被主管迫害的队长发现，把我写的严正声明直接交给中队长，把我关进小号迫害。当时3月份天气，小号很冷，晚上睡觉不让盖被，半夜经常被冻醒，1天2顿，每顿只给吃一块发糕和几块咸菜，让你吃不饱也饿不死。由于白天只能坐着反省，到晚上9点之后才可以躺下休息，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迫害我。我白天坐那儿只被罚发正念，也不知道时间，只凭狱警吃饭和交班时间来判断时间。头一天我以为到9点可以休息了，刚躺下被值班狱警在监控发现，拿着电棍进小号对我大吼，你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吗？我今天就告诉你。不容分说，举电棍对着我的脸脖子头部一顿乱电，最后把我的头发都烧焦了，发出刺鼻的焦味儿。电了一会儿，他发现我一点反应也没有，也不痛也不喊也不挣扎。他看看电棍又看看我，就说这人真抗电，骂了几句就走了。当时我也懵住了，狱警这么电我，我也是血肉之躯，怎么我一点儿也不感觉痛呢？我一下明白了，哦，是伟大的师傅在保护我，替我承担痛苦，我才不感觉痛，谢谢师傅。压在车底，有惊无险。2008年在个体小煤矿做井下机电维修工时，在一次修理柴油机车时，这台车是备用车，一快到下班时间了，准备明天修。行政警长说不行，必须得抢修，否则耽误生产不行。我和机电警长就着急了，用三脚架，用手拉葫芦，筋不拉，把机车吊起一头。由于着急就忘了用盗木把机车垫起来，我就钻到车下面去修车。刚修完要出来时，三脚架就倒了，把我重重压在车底下。机车重2吨4000斤，压得我呼吸都困难。我心里喊师傅快救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时下午4点多钟，夜班工人在开会， 机电警长大喊：“快来人呢！”20多人一下赶来，把三脚架扶起来，用手拉葫芦，把机车又吊起来。我刚要从机车底下爬出来时，由于着急，三脚架没支住，又倒了，又把我压到车底下。这时我已经喘不上气来了，但我心里明白，心里喊：“师傅快救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这时机电警长大喊：“快把住三脚架，支住，别让他再倒了。”用手拉葫芦，把机车又吊起来。两人把我从机车底下拉出来，行政警长过来问我怎么样，快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院。这时我已经有了呼吸，被两个人从地上慢慢扶着坐起来。我摆摆手说：“不用上医院，没事，我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没事。”两人又把我架起来走了两圈。警长不放心，又过来问：“你胸腔里边痛不痛？有没有内伤？用不用检查检查？”我说：“没事，你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如果没有师父保护，你看是啥后果？早没命了，我还能站在这儿吗？”他说：“没事就好，咱们上饭店，我请客。”在场有20多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晚上回家后，那时前胸后背的都痛，睡觉不敢平躺，只能靠右侧躺着，一翻身痛得受不了。妻子她不练功，但支持我修炼，她问我行不行啊，不行就上医院。我说没事，早上起来坚持练功，练完功就好多了。吃完早饭我想上班，妻子说：“你疯了，你这两天哪也别去，就在家好好学法练功。”等第四天上班时，见到那20多个采煤工人时，他们都很惊奇，都说：“快来给我们讲一讲法轮功。”有的工人见面老远就喊：“法轮大法好。”修炼大法已20多年了，在大法修炼中神迹还很多，在此仅写几例。也希望还有不了解真相的朋友，请理智的思考一下，请不要带着任何观念，真心的了解一下法轮功和这群真修向善的修炼人。那时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才有了意义，才会有个美好的未来。愿天下所有善良的人都来了解真相，都能得到大法的救度。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做一个真正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以往讲真相时，总有一个障碍，就是对那些不接受真相、搪塞、应付、撒谎说自己没入过邪党组织的人，看着他们就不顺眼，心里很反感他们。相反，对于那些接受真相、同意三退的人，心里就特别的高兴，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其实，这都是人心在起作用。讲真相救人是师父让我们做的，是正实法，是助师救人。能不能讲通要看世人的缘分，我们不能执着结果。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我们只是履行自己的誓约，完成在人间正法修炼的同时，助师救人正实法，我们也在师父的保护之中。讲真相的目的是出于救人，即使对方一时不接受，我也要在心里为他们祝福，但愿他们都能够早日的明白真相，得救度。那么修好自己就很关键，只有自己修好了，才能做该做的事。所以我坚持让自己每天都学法，认真学法，让自己的每个细胞都同化大法，在大法中熔炼，修去所有不好的东西，让自己在纯净心态下讲真相，才能把人救了。首先一定要正视自己的缺点并去掉它，越是不想面对的自身上的坏习惯、坏脾气，越要正视它并曝光出来，就会很快的去掉，这就是修炼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 做事注重结果，就是名利心、显示心、欢喜心，证实自我的心。做的过程是去人心的过程，也是证实法的过程。结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修去了人心执着，保持心情平静，不被外界的任何因素干扰和带动。练就用真善人把骨子里的不纯都去掉，把自身存在的所有不好的坏思想、坏念头和后天形成的观念、各种执着心通通的都去掉，不断的去，不断的向内心深处挖，直至完全同化真善人宇宙大法。去掉私心，从旧宇宙未思的特性当中跳出来，按照真善人大法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无条件听师父的话，100%信师信法，把做事的基点从为我为私当中扭转过来，一丝一念都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今生能做创世主的弟子，真是生生世世的荣幸，能够跟随创世主在人间证实法，是生命永远的荣耀。我珍惜万分，一定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好自己的一切。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向内找，把脏东西倒出去。作者：吉林长春大法弟子浮尘。前几天在一次集体学法时，当我被道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时，突然有一个同修提醒说脏。哦，我一惊，一下意识到是自己把脏字漏掉了。我赶紧重新背了一遍。学完法后，同修们都走了，我开始向内找，怎么把脏字漏掉了呢？这句法平时我读得很熟的，从来没有读错过，今天读错了绝不是偶然的，一定是师父点悟我修炼有漏了，应该向内找找了。于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是不是自己的思想不符合法了，或者做了不符合法的事了。我一点一点地回忆着最近遇到的一些事情。一，去掉隐蔽很深的显示心。前不久我去一学法小组学法，平时不怎么去，学法时我是背着学的，其他人没有能背下来的。学法的时候我并没有想什么，学完法后大家开始交流，我看出了同修们对我背法很羡慕，我也生出了沾沾自喜的心，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心里却有一种高高在上，觉得比别人强的心，看我多好，能把法背下来，比你们都强，你们不行。那颗显示心已经蠢蠢欲动了。师父说，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转法轮。我意识到那颗显示心不是真我，于是马上在心里排斥它，显示心不是我，我不要它，灭，然后我的心就平静了。二，修去贪心、利益心等各种人心。还有一次，一个同修说他家里有一些衣服不要了，问我能不能穿，我表面上推脱说不用了，你给别人吧，可心里特别想要。同修可能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你跟我回家看看，能穿就要，不能穿就拉倒。我就随他去了，看着哪件都挺好的，结果收拾了一大提包，费了好大劲儿拿回了家，试来试去，结果只有一件还比较合适，其余的过后都送给别人了。类似的事情还不止一次，心里明知道这么做不对，不符合法，是贪心，事后也告诫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再不要了，可到时候还是把握不住。师父告诫弟子说，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精进要旨，真修。我这不就是把握不住自己上了魔的当了吗？这样下去多可怕呀。对照师父的法，我感到无比汗颜，修炼了这么多年，这点小便宜还占，这不是贪心吗？岂止是贪心，其实就是一颗强烈的私欲、占有欲，带着这么肮脏的私心能上天吗？能成佛吗？难怪自己读法的时候把脏字漏掉了呢。 原来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修啊，人家给什么要什么，来者不拒，多肮脏的一颗心啊，这不就是脏东西越装越多吗？不得倒出去才能升华上来吗？这些事情看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大事，可是修炼这么严肃的事，哪有什么小事呀？再一次，一个学法小组同修让我帮买一台二手电脑，当时我手里正好有一台，刚从同修那儿买来的，1300元钱。我说下次学法时给你带过来，他答应了。那天因临时有事去晚了，我怕同修等着着急，就急急忙忙地打车过去了。等我把电脑拿出来时，他却说不要了，打算买新的。我一听，马上脸就沉了下来，心里一下子就不舒服了，愤愤地想，不要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跑这么远的路，又花了30多元钱打车，又急又累的，太不守信用了，以后再也不管你们这些闲事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老同修看出了我不高兴，却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拿了一些我带去的真相粘贴。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赶紧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强的利益心和争斗心，还有很强的抱怨心，不符合自己观念了，没按照自己说的做了，就开始抱怨，愤愤不平。这是多强的人心啊！平时没触及到他，还没发现，今天通过这件事暴露出来了，不正好是去掉他的好机会吗？怎么还愤愤不平呢？心胸这么狭窄，和老同修境界相差太远了，我应该感谢老同修才对呀。想到这儿，我立刻在心里发出一念，立即解体争斗心、抱怨心和利益之心，不要他们，他们不是我，灭。当我发出这强大的正念后，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结果另一同修说，把电脑给我吧，我顿感惊愕，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向内找真是一个法宝，这都是大法的威德和师父的慈悲啊。师尊在精进要旨中说，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师父的法像重锤一样敲击着我的心，使我无地自容，悔恨的泪水潸然而下。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对不起您，弟子知道错了，请师父原谅不争气的弟子吧，今后弟子一定要加强学法，不断地扩大心的容量，包容忍让同修，同化真善忍，让自己变得更加纯净无私，去掉各种不好的人心执着，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真修实修，做好三件事，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感谢同修。
修炼随笔，恨与欲，作者雨儿。长久以来，我发现一个情况，如果哪一天我怨恨心很强，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出现色欲魔的干扰，并且无法过关。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可是许多次过后，终于被我发现了端倪。我悟到怨恨心是会加强欲望的心，但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执着心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我从师尊的讲法中体悟，因为恨也是情的一种表现，当我们恨的时候，同时也在加强这个情的因素。就像常说的那样，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这个情被加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从情中派生出的欲望的心就会被无形中放大，甚至不受自我的控制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恨是共产邪灵的基本属性，恨充盈其邪灵生命的每一个细胞，在其统治下的我们或多或少的都受其影响，被动的在生命中埋下了恨的种子而又不自知。这种恨的产生完全是向外找的结果，与我们修炼者的向内找完全背道而驰。遇事找别人的不是，怨天尤人，最终造成心理的阴暗。许多同修为什么在色欲心和怨恨心重的时候都会梦到蛇，就是这个原因，心理阴暗，就会有邪灵趁虚而入了。以前看过其他同修的文章，提到当怨恨心被清理掉以后，其他的许多执着心包括色欲心都随之消失了。所以我悟到，怨恨心是修炼者的毒药，必须要戒掉。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五岁男童谢师恩，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大约在1998年秋季，有一天晚上，我正与妻子学法，五岁的儿子边看电视边玩，这时孩子走了进来，他说他鼻子里进东西了。我问进啥东西了，他说前院小女孩玩的项链上面带一个坠儿，他不要了，自己就从地上捡了起来，边看电视边玩时，他就把项链和坠儿塞进鼻子里去了，拿不出来了，也看不到影儿了，都进去了。我说你别着急，别害怕，让我看看。我让他捂住一只鼻孔，然后使劲擤另一只鼻孔，根本就弄不出来。捂住嘴和一侧鼻子使劲擤，还是出不来。我摸了摸鼻子上面，根本就触及不到，摸不到有异物在里面的感觉，完全进入到鼻腔里了。家里人慌了，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们决定马上打车去医院。这时孩子听说去医院就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我是练功人，我有师父在管，我不去医院。我和妻子赶紧说，别哭别哭，咱不去医院了。就在这时，他突然说有东西，然后他就用手接着，一使劲擤，东西就掉在手上了，项链和坠儿就都出来了。儿子马上走进另一个屋，拿来了大法书，打开书，对着书上师父的照片，跪在地上给师父磕头，嘴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他妈妈见儿子磕头，觉得很不好意思，心里想这样磕头，这多不好意思。这时儿子说，刚才你说错话了，你说了去医院，你过来你也得给师父磕头。回头又对我说，你也得磕头。我们一家三口都跪在地上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救了孩子。从此我们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
吉祥信使，鸽子传真相，作者甘露。鸽子被人们视为吉祥、和平、平安与信义的象征。鸽子有一种归巢的能力，无论飞多远都能够回到自己的巢穴，因此成为人们的传递信使。也有人把鸽子视为爱情的象征。鸽经中记载，夫妻间不和睦，可以饲养鸽子协调夫妻关系，因鸽子雌雄不离，飞鸣相依，有唱随之意， 有如夫妻琴瑟和鸣，生死相依。飞鸽传信。古代人们的通讯工具不是很发达，通常用鸽子来传书。《山海经》记载，西王母派青鸟把信送到汉武帝的宫殿中。张九龄少年时，与亲朋好友书信往来，都是鸽子把信送达。张九龄称鸽子为飞奴。古埃及的渔民出海捕鱼，带着鸽子传递求救信号和渔讯消息。13世纪非洲商业船队带着鸽子，当轮船将到达时，放出鸽子通知岸上的商业伙伴。古罗马人在体育竞赛开始或结束时，通常放飞鸽以示庆祝，宣布胜利。世界上最早使用信鸽传递消息的运动会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信鸽把获胜者的名字传向四面八方。有一个叫陶罗斯·瑟内斯的人，把一只鸽子染成紫色放飞，让它飞到家中通知父亲自己获胜的消息。鸽子预示平安。在中国河北石家庄市南有一口博鸽井，据《基辅通志》记载，春秋时期楚汉相争，汉高祖刘邦被项羽追杀，汉高祖在一口井中躲避，追赶的士兵见井上站着两只博鸽，士兵以为井中无人，未加搜查，汉高祖刘邦因此脱险。在旧约《创世纪》中，上古洪水之后，诺亚从方舟上放出一只鸽子，让它去探明洪水是否退尽。上帝让鸽子衔回橄榄枝，以示洪水退尽，平安就要到来，人间尚存希望。奥古斯汀的《荷马》中描述，橄榄枝象征着永久的和平，是鸽子把它带回诺亚方舟时一并带来的。知使命的小白鸽。当今有一只小白鸽，它飞到法轮功修炼者家里，大法弟子的家人拿来小米、水及杂粮、豆类等东西喂白鸽，小白鸽不吃也不喝，眼泪模糊地依偎在小孙子怀里。大法弟子拿着一个装有真相信的红包，走到白鸽跟前说，小鸽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话音未落，白鸽就从孙子手里蹦下来，用嘴叼红包，因红包太厚，白鸽没抓住，小孙子把真相信从红包里拿出来，白鸽见到真相信，立即叼在嘴里，在众人面前反复几次抖动着双翅做合十状，然后噌的一下飞出窗外。当大法弟子和家人来到窗口看白鸽时，小白鸽已经消失在白云中。白鸽把法轮功真相传递给需要的人。
万物皆有灵，几则小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玉。慈悲伟大的师尊您好，在513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弟子怀着无比感恩之心，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生日快乐。在我得法这20多年修炼旅程中，在我身边发生了很多神奇的小故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来听真相的小花猫。我在外地打工时，有一次晚上，我和丈夫同修去我们住的对面楼楼区里发真相资料。当我们走到楼口时，遇到一只可爱的花猫。每当我们上楼时，它都在我们前面带路，一直陪着我们发完真相资料，和我们一直走下楼。当我们要走时，它就在我的腿边蹭来蹭去的，不愿意让我们走，好像要跟我们说什么似的， 然后又打了一个滚，好可爱。我讲遇到他也不是偶然的，是来听真相的吧。于是我摸了摸他，就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以后会有一个好的去向。他好像听懂了我告诉他的话，高兴地翻身起来，不愿离开我们，送我们走出小区。当我们挥手让他回去时，他冲着我们喵地叫了一声，然后就不见了。我和丈夫说，他跟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是和我们有缘，就是来听真相的。二，和两只喜鹊的缘。前几年在我打工时，在我租的楼房外面，有两只可爱的小喜鹊。每当我晨练时，这两只喜鹊就叽叽喳喳地在外面高兴地叫着。每当我走在上班的路上，它俩都在我头顶的上空飞来飞去，不停地叫着。开始我也没在意，当姐姐同修来我家时，跟姐姐说起这件事，姐姐提醒我说，喜鹊是吉祥鸟，可能是和你有缘，是来听真相的吧。说也奇怪，就在我第二天上班的路上，这两只喜鹊又跟了我一路。我想跟他们说，当时路上的行人很多，不能大声说，于是我就在心里和他们沟通，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好像真的明白了似的，高兴地扇着翅膀向高处飞走了。这真是像姐姐说的那样，两只喜鹊和我有缘呢。三，神奇的蚂蚁窝。我父亲家有一块小自留地，每年都得积攒一些农家肥，供给秧苗施肥用。有一天我和父亲上地里翻地，发现肥堆的底下住着一大窝的蚂蚁。这时父亲也犯难了，因为我们是修大法的，不杀生，怎么办呢？这时我脑子里闪出一念，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搬走，如果他们能听懂话就能搬走。于是我就和他们说，蚂蚁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在这儿住了，赶快搬家吧。如果你们不走，等我们把地翻过来，就把你们的窝毁了，会伤害到你们的。这时父亲说，给你们三天时间，赶快离开这里吧。说完我和父亲就回家了。三天以后，我们来到地里，神奇的事出现了，蚂蚁们真的都搬走了，一个都看不见了，蚂蚁们就这样神奇的消失了。我对父亲说，真是万物皆有灵啊。四，结语。其实这些都是师父的宏大慈悲，大法的威力而展现出来的奇迹，法轮大法的超常和殊胜，能给世人和世间的万事万物带来福泽和恩惠。
一字值千金，作者古光。古时文字的含义现在有很多都给改变了，有的内涵扭之千里，比如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指度量大度，现在改为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无坚不伤。坚指两米的容器要再放一些米，冒尖了，而现在改为无坚不伤，直接把字改了。现在也有把内涵完全理解错位的，比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的为原本是动词，有修为修作之意，所以原意应是人要不修自己，不提升自己的人品，不做自己的德行，最终会因为造孽而遭天谴。可现在的人却把为当作介词，解释为为了为，整句话被理解为人要不为自己活着， 天诛地灭。女子无才便是德，本意是女子不应显露自己的才华，谦卑自谦自己没有才华才是德行。再如有一句，出家人不贪财，越多越好。有许多出家人有家财万贯，而出家后分文不带，原话是出家人不贪财，越躲越好。以上几例指出汉字的运用是非常讲究的，古人能给一篇文章恰到好处的修改一个字，即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称一字之师，以表尊敬。下面讲个故事。有个王员外生有一女，女儿出嫁，老伴去世，就把侄儿过继为儿子，取名王乙。员外到晚年时，女儿女婿才来奉养老父，很是热情，王乙也不能与其争抢，只能到外边干些杂活。女儿女婿就有机会说王乙的坏话，说王乙就是为您的财产来的，如何如何。日久天长，员外就相信了。有一天，王员外就给女儿女婿立下遗嘱，王乙非我子也，我死后产业尽归女婿，万人不得干涉。女儿女婿得到此证据后，不几天就回家了，从此再也没有来看父亲。而王乙仍尽心尽力和往常一样照顾老父亲，老父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而女儿女婿有了遗嘱字据，就再也没来看望老父。王乙一边照顾老人，一边想以后怎么生活。一天，他很虔诚地跪在父亲面前，流着泪说，请父亲给儿子指出一条以后谋生之道。员外说，这偌大的产业何谈谋生啊。王乙说，您可是把产业都给了女儿女婿了。员外说，确有此事，我有办法。员外早已看出女儿女婿才是真正为了财产而来，而王乙是真正尽孝。员外告诉儿子说，明天你置办两桌酒席，上等酒菜，把邻居和乡绅请来六位。王乙照办，在酒席间，员外对客人说，从今日起，我儿改名王乙飞，我死后希望大家能为今天儿子改名一事做个见证。大家都说一定做到。酒席散去后，员外对儿子说，我死后你千万不要搬走，这家产都是你的。如果女儿女婿去县衙告你，县衙传王乙上庭，你千万别去，因为你叫王乙飞。员外去世后，他的女儿女婿真的把王乙告了，县令三次传王乙到庭，王乙都没有去。最后县令命人把王乙绑到县衙，县令很生气地问王乙为什么传唤不到庭。王乙说，你传唤的是王乙，我叫王乙飞。县令问，你什么时候叫王乙飞？有谁能作证？王乙回答，是我父亲给我改的，有六个乡绅为证，就说出六个人的名字。县令传来证人，以致证明确有此事。此时县令再念遗嘱，王乙飞我子也，我死后产业尽归女婿，外人不得干涉。县令读罢大声喝道，你岳父明明白白地写着女婿外人不得干涉，打40大板，财产归王乙飞，结案。故事中就一个飞字，就是万贯家产换了主人，这一字真值千金啊，敬请批评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